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3月4号，北京冬残奥会举行了，人们喜欢的吉祥物冰墩墩顺利交棒给冬残奥会的吉祥物雪融融。冰墩墩的造型源自于可爱的国宝大熊猫，而雪融融呢，则是来自于寄予了很多吉祥寓意的红灯笼。在一周时间里，各大场馆、训练场所以及冬奥村完成了从冬奥会向冬残奥会的转换。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从冬奥会到冬残奥会的整个赛期过程当中，在张家口、北京柔性直流电网的助力之下，这3大赛区以及26个场馆全部使用的是绿色电能，这也是奥运史上首次实现了100%的清洁能源供应。预计到冬残奥会结束的时候，冬奥会场馆一共消耗绿色电能大约4亿度，可以减少标煤燃烧12.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2万吨。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就来关注这些绿色电能在冬奥场馆的应用。
为保证所有的冬奥场馆都能使用绿色电能，作为北京冬奥绿色电能输送的主通道，张北柔性直流电网运行1年多，在冬奥会前完成了大规模检修。国网北京电力柔制调相机运检中心主任戴瑞成介绍说，来自全国39家参检单位的近600名电力检修人员开展了7800多项例行检修试验、9项特殊性检修、27项重点检查验证和16项隐患治理工作。
每天我们要完成350余项的检修任务，大到451吨的变压器，小到像头发丝细的光纤，我们都要逐一完成细致的检查。
走进张北直流电网延庆换流站的阀厅，工作人员正在对有5层楼高的设备进行细细的检查。国网北京电力柔制调相机运检中心周凯告诉记者，这是整个换流站最核心的设备——柔直换流阀。
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每座阀塔就是由一个个怎么块像搭积木一样有序的连接排布组成的。为了确保绿电传输的可靠性，换流阀在运行过程中呢，它设计有一定的冗余度，个别子模块如果它深感不适啊，会自动的退出这个队列，不影响我们整个方阵的阵型和节奏。那么年检期间呢，我们就是要对旁路的子模块进行更换分析并且处理。
张北地区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以往清洁能源发电量大，但是通过传统的输电技术没办法向外输送。国家电网特高压部副主任黄勇介绍说，
张北柔直工程在世界上首次实现直流组网，分别连接了张家口地区的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还连接了枫林的抽水蓄能电站，通过构建一个多种能源形态灵活互补的能源互联网，实现清洁能源大规模可靠稳定送出。
作为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技术最先进的柔性直流电网工程，张北柔性直流电网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将不稳定的清洁能源变成稳定可控的直流电输送到北京。在这个过程中，这些5层楼高的柔直换流阀发挥着类似水泵的关键作用。国网冀北检修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大中介绍说，
就像在电力系统中接入一个完全可控的水泵，能够精准地控制水流的方向和速度还有流量，弥补了常规直流输电只能控制水流的方向的局限性。
2020年工程投产运行后，每年有141亿度清洁电能输送到北京，约占北京用电量的1/10。北京电力公司相关负责人季斌介绍说，
相当于北京东城西城最大负荷的水平。2022年北京延庆赛区的所有冬奥场馆将会100%的实现清洁电力供应。
记者了解到，北京冬奥会期间，供电保障实施3级指挥体系，23个电力团队、2273名队员参与保障任务。为了保障冬奥会的场馆和相关设施能源供应安全稳定，各部门建立了智慧化管理系统。
它现场的一些电器量和非电器量能监控、能预判、能预警，咱们能主动发现。比方说，它的峰值是100安，那么你到80安了，就可能得加强监测。
除了各场馆和配套设施的数字化管理，北京冬奥电力运行保障指挥平台作为供电保障的智慧大脑，可以实现冬奥赛事期间北京、张家口两地3个赛区25座场馆电力运行的实时监测和统一调控。国网北京电力公司冬奥办副主任徐健介绍说， 这些平台具有数字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特点。
主媒体中心赛时外方的媒体大概有6000到8000人高峰的时间，我们呢采取了一些可视化防疫的手段，会给我们的闭环的人员配备一些测温的手环，通过后台呢能实时监测他体温的变化，同时呢还有一个跟设备巡视相关的眼镜，能直接的看到和你有交集的人的体温。
冰球是冬奥项目中最有观赏性也是对抗最激烈的赛事之一，中国冬残奥冰球队还是首次参加残奥会的这一项目，他们坐上冰橇，穿上护甲，奋力拼搏。瞬息万变的赛场上，这群身着战袍的年轻人挑战着身体的极限。赛场上是奋力的训练，而赛场之外，他们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好，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这次参赛的中国残奥冰球队的运动员中，于静是唯一一名女性队员。她之前是一名轮椅篮球运动员，2020年转型冰球运动。这个变化给从来没有接触过冰上运动的他着实带来不小的挑战。
冰面非常光滑，然后我们坐的那个冰车，然后底下只有两片冰刀，而且那两片冰刀的距离非常近，然后在冰面上保持平衡，这是一个难点。如果说在冰面上没有一定的冰石，你达不到非常顺滑滑行的这种状态。
残奥冰球运动员需要坐在冰橇上进行比赛，所以运动员的腰腹及上肢力量、手部灵活度尤为重要。面对挑战，于静说他只能靠积累冰石这种笨办法，一点点地跟冰橇培养感情。正常训练之余，他经常一个人在冰面上练习，依靠冰石的累计和专项力量训练，慢慢地掌握了冰球的技巧。作为队里唯一的女性，于静跟着男队员一起训练，他用男队员训练的重量和速度要求自己，不断去超越自我。
因为女孩的她这个冲击力、爆发力跟男孩相比的话，她毕竟是要稍微弱一点。但是说如果说跟男孩一块比赛的话，这都是不可避免。我就经常就被他们撞的就飞出去很远。
同样从其他运动转型冰球运动的还有00后李宏观，他6岁时遭遇车祸，失去左腿。面对人生挫折，他一边读书一边参加了游泳队。2019年入选中国残奥冰球队时，李宏观是队里身材最瘦小的队员。为了弥补身体条件的不足，李宏观除了刻苦训练，还以赛场上的拼劲儿见长，是队里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因为我深知一句话，就比你优秀的人都在努力，你只有更努力才能跟上他们的步伐，就一步步的跟着练。因为没有腿嘛，就感觉在冰上跑、冰上滑行也类似于一种跑吧，就挺向往的。
这届冬残奥会是李宏观和队友们首次参赛，他说结果并不重要，他们要通过比赛展示出中国残疾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
国残奥冰球是一个高对抗的高强度这么一个项目，然后这个冰球呢给我的带来的就是在面对就困难险阻的时候，或者是生活中的磨难的时候，你会有一颗勇敢的心去面对它，并且去战胜它。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于很多生活在海外的朋友们来说，京津冀协同发展可能还有些陌生，它指的是北京及其北京周边的天津以及河北省协同发展，共同打造一个世界级城市群，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带动周边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的国家战略计划。回首既往，像刚刚结束的北京冬奥会，北京和张家口联合举办赛事，也集中体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成果。而未来，一个世界级的城市群将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目标。而要实现这样一个大面积协同多省市共同发展的国家战略呢，交通是先行领域。8年来，北京携手天津和河北三地全面消除了区域高速公路的断头路，公共交通服务更加便捷，跨省出行从走得了变成走得好。2022年像京雄高速北京段全面建成，畅通路等一批道路加快推进，京津冀的路网将会进一步完善。只有真正实现了三地交通的高度便利和融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才能真正汇成。 接下来呢，记者就走访了几位住在河北、在北京工作的年轻人，看看这八年来他们对于 3D 通行的感受有了怎样的变化。
住在大厂、工作在通州的小李，每个工作日早晨都要赶在五星路大面积拥堵之前出门。作为大厂连接北京的唯一一条道路，战胜五星路友谊大桥的拥堵烦躁，是小李每天都要面对的出行挑战。
从检查站有时候最多能堵到2公里吧，我一般都5点多我就出来，非常不方便。
河北省廊坊市的三河、香河和大厂三个县被称作北三县，与通州区只相隔一条潮白河。由于房价便宜，很多在北京工作的年轻人都选择在北三县安家。2021年12月，厂通路实现北京段与河北段同步开工，千军万马拥挤五星路的情况将得到改变。这条新路将把大厂到北京副中心的距离缩短约4公里。市交通委公路建设处处长秦海涛说，
开工建设的厂通路起点位于通州区春明路，向东跨越潮白河大桥，与河北省大厂县现况道路相接，全长7公里，建成后将成为河北大厂县连接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重要通道。
作为北京连接雄安新区的最快速公路通道，京雄高速北京段将在今年底全线完工，实现与河北段贯通，有效提升两地的通勤效率。中铁京雄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英培介绍，
京雄高速全长是27公里，主体工程在11月份会完成。北京到雄安有4纵3横，京雄是最主要的4纵之一，它的建成的话对咱们京雄通勤起着极其关键的一个作用，目标是1小时通勤。
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是区域交通的又一个发力点，正在建设的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地下将接入5条不同制式的轨道交通线路，地面车站上盖进行综合开发。京投枢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登科说，
有2条城际铁路，一条是京唐城际铁路呢，可以到达唐山跟滨海新区，一条是城际铁路联络线呢，是连接首都机场跟大兴国际机场，还有区域快线平谷线，以及地铁 M101 线，还有地铁6号线。轨道交通周边既有办公的功能、商业的功能，同时也配套一些公寓的功能。
2014年以来，北京携手天津与河北，用8年时间打通了区域间的高速公路断头路，跨省出行正在从走得了向走得好转变。市交通委协同发展处处长赵阳介绍，
这8年来，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体系是基本建立了，有效地降低了3省市物流成本，提升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跨区域进京通勤人数在逐年提升，30公里半径的通勤圈已发展成熟，现在是正处在30到50公里拓展的发展阶段，对于50到100公里半径圈层的重点城镇的通勤吸引力也是在持续上升，首都经济文化的辐射作用在不断增强。
2022年一大批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将加快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建设又一次摁下了快进键。赵阳表示，
持续推进轨道上的京津冀建设，协调推进京唐城际城际铁路联络线1期建设，加快推进城市轨道平谷线建设，丰台火车站要建成通车，还要建成通青路、西太路，完成京雄高速北京段的主体工程，加快建设成平高速等等这些重点项目，还要在国贸到北三线试点运行定制快巴，并逐步在环京地区推广，实现北运河京冀段游船的互联互通。
要想实现不同区域的协同发展，交通建设要先行。日前呢，我们的记者就走进了北京东六环的入地改造项目，也就是说，在这里呢，路面将从地上转为地下。在这个项目里，施工人员将在地面30米以下开挖一条长7.4公里的隧道，同时它也会验证着中国自主研发的盾构机性能以及施工水平。过去中国的隧道施工盾构机全是依赖进口，甚至盾构的施工都难以独立完成，而十几年中中国盾构机从无到有，从进口到出口，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那么这一次呢，北京东六环改走地下盾构机，就让 7.4 公里的隧道一次成型。让我们记住这个盾构机的名字，它叫京华号，它是如何工作的，来听记者的报道。
这是自京华号盾构机正式掘进以来面临的又一施工难点。这次穿越的隧道最低点位于地下水丰富、易渗透涌水的沙土地层，地下水位最高达11米。 盾构机掘进的越深，盾构机面临的外部水土压力越大。在地下59米深处，盾构机底部压力达到98，相当于人的手掌承受180斤的压力。超大直径盾构加北京市最大隧道埋深，双重挑战对盾构机的设备耐压能力、密封性能等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咱们在穿越最低点之前，我们对咱们的盾构机进行了一个预防性的维修和计划性的保养，同时在掘进过程中密切关注各个掘进参数的变化，同时控制好盾尾间隙以及咱们的掘进姿态，然后关注各个同步注浆以及咱们的管路延伸等重要工序的管控，确保了咱们顺利的通过最低点。
在隧道顺利掘进的同时，建设者们还将隧道当作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将施工过程与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及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相结合，运用 BIM 模型、智能设备、智能工程管理系统等，大力推进智慧工地建设。同时，项目部首创研发的超大直径泥水盾构同步双叶注浆关键技术也在下穿高密集风险源施工过程中成功应用，促进安全生产。
利用这个双叶注浆工法呢，我们也是能够在这个穿越风险源的时候，能够将这个地层的这个沉降，包括对于这个地层的扰动，能够做到这个最低的一个影响，然后能够这个平稳的去穿越这个特级风险。
目前，京华号盾构机已顺利掘进2600余米，成功穿越欢乐颂商业综合体、鲸鱼旧线、高压燃气管线、铜盐高速、检核等多个重大风险源。下一步将穿越京哈铁路及北京城市副中心交通枢纽两个特级风险源。
想必很多朋友都有阅读连环画的回忆。连环画诞生于上世纪的20年代，在上世纪的70-80年代呢，走入了高潮。它充满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厚的文艺气息，承载了几代人的特殊情节和美好的回忆。虽然现在看连环画的人已经少了，许多连环画也是采用了更加便捷便宜的电脑绘画技术。然而那些有着独特韵味的连环画艺术依然使人念念不忘。下面呢，我们就走进在北京八一美术馆举行的中国连环画百年艺术展。展览汇聚了百年来中国的经典连环画名作，展示了不同时期连环画作的代表作品。走进这里就好像走进了记忆的长廊。好，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这次展览。
展览分为主题图文展及实物展，共展出全国连环画评奖获奖书近百件，连环画原稿含复印件50余幅，带领观众回顾连环画的百年发展历史，列举出连环画不同发展时期的代表连环画的艺术风采。
此次展览呢，包括从民国时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的非常经典的连环画，大概是168种，用我们的中国声音和中国的艺术形式来展示中国的传统文化，树立我们的文化自信。
展出的全国连环画评奖获奖书作品中汇聚名家名作，包含连环画泰斗贺友直的作品《山乡巨变》，南顾北流各自的代表作《渡江侦察记》和《穷棒子扭转乾坤》等。这些作品记录并为广大读者再现了那个大师辈出、精彩纷呈的大时代。展览中的50余幅连环画原稿作品含复印件，真实地为我们呈现了连环画的源头。在这些原稿中，尚未擦干净的线条、画面修改的遮盖和拼贴、墨色深浅变化清晰可见，让我们看到了画家最初的创作意图和画面构思，得以近距离感受画家细腻的笔触与多变的画风。
连环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当中这个影响人们最直接、最深刻，又能够得到美的教育跟欣赏跟提升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平台。
此外，在2020年抗疫的特殊时期创作的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主题连环画原稿复印件也将在本次展览中展出。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次北京冬奥会上， 中国志愿者的微笑和周到的服务留给了各国选手和来宾深刻的印象。接下来我们就认识一位在北京延庆赛区担任志愿服务工作的年轻人，他叫李小叶。如果把2008年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的服务经历算起来，他也是一位双奥志愿者了。好，来听他的故事。
去年的12月23号，我们延庆的这个城市志愿者站点就全部开放了，一直到现在，然后我们应该是到3月中旬。
那这个年你过得怎么样啊？是不是也在岗位上过的？
对，大年。
李小岩是延庆区珲川志愿服务协会的创始人兼会长。从去年年底开始，李小岩就作为2022北京冬奥会的志愿者，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奥运会志愿者之旅。
我现在是主要在延庆赛区做城市志愿者的工作，大概有两大块。第一大块呢，就是咱们这个延庆赛区，我在这个城市志愿者指挥部工作，负责这个疫情防控，还有这个点位的一些督导，还有一些后勤保障这一块的工作啊，这大概是这个是作为这个志愿者的志愿者来保障这些志愿者在岗位上服务。第二大块呢，就是这个作为一名普通志愿者啊，我是报名参加了这个延庆冬奥文化广场的这个城市志愿者点位的一个执勤，主要是负责一些信息咨询，还有一些这个道路指引啊，一些这些工作。其余呢还有两块，就是一个是这个物资分装啊，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观众组织的一些工作。
李小岩出生于1993年，是个土生土长的延庆人。他说，虽然是在家门口举办盛会，但要做好志愿服务，早出晚归是常有的事儿。
每天的工作节奏其实这个不太相同，有的时候观众组织有可能早晨6点多钟我们就需要到达集结点，然后有的时候晚上的话有可能有晚一点的比赛，大概在7点左右把观众送走。
这样的工作节奏对于李小岩这位拥有10多年志愿服务经历的行家来说早已不算什么。他说，跟其他志愿服务不同，冬奥会的志愿服务最需要克服的就是寒冷天气。
冬奥会的这个城市志愿服务呢，主要就是这个天气比较寒冷。延庆这个地方，比北京这个应该大概低5到8度左右。然后平常的这个白天的这个平均室温能在-5-6度左右。所以说志愿者在室外执勤，这个寒冷是一个最严酷的这么一个挑战。
从去年年底开始，李小岩每天都和其他同仁奔忙在延庆区的冬奥广场，为市民游客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他们的付出也获得了市民游客的认可和肯定。
实际上来说，现在还是这个境内的游客来的比较多，然后在这个又赶上这个春节期间，又有很多咱们北京其他区的一些市民到延庆来游玩，尤其到咱们这个冬奥文化广场，因为咱们这个广场上面有一个延庆赛区的一个主火炬台。北京奥运会就3个火炬塔，一个是在鸟巢，一个是在延庆赛区的我们现在服务的这个文化广场，最后一个就是在张家口赛区了。他很多市民都会到这个广场来进行游玩，又赶上过年嘛，大家都是哪有一些好玩的，或者是哪有一些这个民俗呀，一些喜庆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可以体验这种地方文化的一些饮食的地方，我们这些志愿者呢主要就是为这些游客介绍一下我们延庆的这些风土人情，同时呢还会介绍一些比如说我们延庆的这些冬奥文化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我们延庆的赛区啊，海坨山这个地方啊，它举行这个3个大项的一个比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同时呢我们这个冬奥文化广场上面还有一些这个大屏幕，它会播放我们的这些赛事，我们的志愿者会向这些市民来介绍我们这个赛事是在延庆的什么地方来举办啊，它的这些海拔高度呀，包括它的一些技术特点呀啊，也是这些。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多年来的出色志愿服务经历，今年春节期间，李小岩还作为志愿者代表参与到了奥运火炬接力中去。
当时可以说我自己特别激动吧，也是基本头一天晚上基本都没怎么睡，就特别兴奋的状态。在这个是服务员传递的时候，我是第5棒， 第五棒的火炬手，也是特别的兴奋，大家都特别兴奋，就觉得这个能作为一名这个城市志愿者的代表参与这个奥运圣火的传递，我觉得这个是对我这个十多年的志愿生涯的一种最大的一种肯定，也是一种荣耀。
李小岩说，十几年的志愿服务生涯让他深刻领会到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的价值和意义，能够成为一名双奥志愿者是自己一辈子的荣耀和骄傲。
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参与这个志愿服务，到今年冬奥会是我第二次参与这种奥运会的这种赛事，作为一名双奥志愿者，我感到这种特别的自豪，同时也特别荣幸能够成为一名双奥志愿者。万丈彩虹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the shadfusion，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